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医生无国界组织说，美国针对塔利班目标，然而击中昆都市一家医院的空袭构成战争罪。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成功达成，日本希望中国有朝一日也能加入这一协定。在台湾，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表示绝不退选。加利福尼亚州成为美国第五个法定允许医生协助病人结束生命的州。美国大批爱狗的人士上街抗议中国玉林狗肉节，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先来关注最新的消息。医生无国界组织说，美国针对塔利班目标，然而击中昆都市一家医院的空袭构成战争罪。美国的联军驻阿富汗总指挥坎贝尔将军下令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他说初步结果将在今后几天公布。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医院是伤员的庇护场所，也是最不可能被轰炸的地方，现在却被炸成废墟。医生无国界说，有22人在空袭中丧生，其中包括医护人员和儿童。坎贝尔将军告诉记者，针对该地区塔利班战士的空袭是在阿富汗军方的请求下发动的。
阿富汗军方由于遭到炮火的直接攻击，因此要求美军炮火支援。
他说，美国军队正在昆都市为阿富汗部队提供指导，但是稍早时有关那里的美军部队受到塔利班袭击的报道是不准确的。医生无国界组织发布声明说，实际情况是美军空投了这些炸弹，美国军方要为他轰炸的目标负责，没有理由从事这样的恐怖轰炸。
如果犯了错，我们肯定承认，我们会让肇事者承担责任，并采取行动确保此类错误不再发生。
分析人士说，在战火硝烟下，无论美国多么小心谨慎，这类悲剧都无法避免。
当你只有几秒或几分钟的反应时间，当你从各级指挥部门得到的是相互矛盾的指令，当你等不及满足理想的交战规则时，这类事故就会发生。
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塔利班否认空袭时这家医院内有该组织武装分子。美国谴责塔利班占据昆都市并从城里发动进攻。坎贝尔将军称，这是有意将平民置于极度危险之中。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土耳其星期一再次召见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之前，土耳其外交部指责俄罗斯在叙利亚边界附近两次侵犯土耳其领空。土耳其在俄罗斯战机星期六进入其领空后，召见俄罗斯大使，并警告说，如果再有类似事件发生，俄罗斯必须承担后果。俄罗斯战机星期天再次进入了土耳其领空。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一说，这是因为当地天气恶劣，没有理由寻找阴谋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对记者说，北约已坚决表示与土耳其站在一起。他说，俄罗斯不仅打击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也攻击了其他反政府力量。俄罗斯上周以来不断在叙利亚进行空袭，俄罗斯袭击的目标是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和恐怖组织。俄罗斯的盟友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经常把与政府交战4年多的反政府力量也称为恐怖分子。 俄罗斯议会国防委员会负责人星期一就俄罗斯媒体提出的问题回答说，俄罗斯很有可能派遣地面部队到叙利亚。这位官员并没有就相关的时间表做出具体的说明。这位官员说，俄罗斯方面有可能会派遣志愿军到叙利亚去，加入到叙利亚政府军的行列，打击极端和恐怖分子。这些志愿军当中包括曾经在乌克兰东部参与当地的战事。之前已经有媒体报道说，叙利亚官兵当中已经有来自俄罗斯的志愿军出现。克里姆林宫方面到星期一晚间也没有做出正式的回应。就俄罗斯空袭叙利亚的问题，美国对俄罗斯所采取的策略感到不安。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美国表示愿意与俄罗斯合作根除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但是俄罗斯采取的策略令美国不安。白宫说，俄罗斯通过对叙利亚的空袭使自身进一步孤立并处于危险状态。
If it looks like a terrorist, if it acts like a terrorist, if it walks like a terrorist, if it fights like a terrorist,
如果看上去像恐怖分子，举止行为像恐怖分子，打起仗来像恐怖分子，那么他就是恐怖分子，对吗？我记得我们过去一直说要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这正是美国人采取的立场。联军代表也总是在说，他们打击的目标是伊斯兰国组织、努斯拉阵线以及其他恐怖组织，这也是我们的基本立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
但是美俄之间对莫斯科采取的策略存在分歧。五角大楼表示，由于他们都在叙利亚进行空袭，因此两国军方正在就如何避免射击对方举行会谈。俄罗斯对叙利亚的空袭星期四进入了第二天，但是一些观察家们指称，空袭的目标不只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还有美国支持的战士。
If we can take steps to avoid miscalculation,
如果我们可以采取措施避免误算、误判以及未知的空中事故，我们至少现在就要和俄罗斯人交换意见，并观察事态如何发展。这不意味着我们纵容和支持俄罗斯所做的。我们对他们迄今采取的行动已经提出质疑。
俄罗斯国防部长表示，俄罗斯军机集中了十几个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包括一个指挥中心和两个弹药库。但是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在联合国表示，俄罗斯的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至少36个平民丧生。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了有关俄罗斯空袭导致平民死亡的报道。迄今为止，上述消息都还没有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杰西卡·阿修说，俄罗斯介入叙利亚事务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叙利亚冲突的动态。他提到，莫斯科不愿意投入地面部队。
他们最多能做的是保护阿萨德政权，他们有可能无止境地做下去，但是他们会困在叙利亚而无法脱身，没有结局，没有出路。不久他们就会和美国一样面临同样的问题。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和11个太平洋国家星期一达成大规模自由贸易协议，即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简称 TPP。 根据协议，各签字国将降低贸易壁垒，并设置共同的标准。这些国家的经济产出加起来占全球 40%。 达成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贸易协议的消息已经于星期一宣布，该协议仍需各国立法机构批准，以确定该协议的条件是否符合各自国家的最大利益。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We, the trade ministers of Australia, Brunei Darussalam.
我们来自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美国和越南的贸易部长，很高兴地宣布，我们已经成功地结束了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谈判。
经过5年的拉锯谈判，12个环太平洋国家宣布达成协议。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表示，该协议将降低关税，提高亚太地区的生活水平。
我们期待这一历史性协议将促进经济增长，支持高收入的就业机会，提高创新效率和竞争力，提高生活水平，减少贫困，促进透明度，以及良好的治理和强大的劳动力和环境保护等等。
This will be a very contentious debate.
这将是一场非常有争议的辩论，议员们将谈到各种不同的问题。由于我们进入了2016年大选的竞选期，你会看到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观点。
We know the price of these bad trade deals.
预计最强烈的反对意见将来自工会团体和奥巴马总统所在的民主党，他们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将导致失业和对环境的伤害。但是自由贸易倡导者认为，该协议将扩大美国的出口，为美国农民打开大门，并扩大对一些美国药品生产商的专利保护。
事实证明，即使某些部门和一些公司可能会失去，但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将有收获，协议将创造更多而不是减少就业机会。
分析人士说， TPP 扩大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机会，并有可能抗衡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日本官方积极评价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 TPP 的达成，称亚太地区将出现自由与繁荣的海洋，并希望中国有朝一日也能加入这一协定。不过下一步显然是推动该协议能够为各自国民和立法机构所接受。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澳大利亚等12国达成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后，日本和韩国等国领导人纷纷就此发表谈话。日本是协议的参加国之一，首相安倍晋三10月6日在记者会上说，
アジア太平洋の世紀、いよいよその幕開けです。
亚太新世纪的序幕终于拉开，在日本和美国的领导下，我们同享有自由、民主、基本人权和法治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一起，昨天达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的基本协议。这一协议将推动形成亚太区自由与繁荣的海洋。
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TPP 协定是当前亚太地区重要的自贸协议之一，中方对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有助于促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建设，均持开放态度。安倍晋三表示，
経済面での法の支配を抜本的に強化するものであります。
从根本上讲， TPP 将在经济领域中强化法治，深化共同价值观国家在符合新时代规则的基础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假如中国未来加入这样一个体系，将是对日本安全以及亚太地区稳定的一个极大贡献。我相信从战略角度出发，此举意义重大。
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の安定にも大きく寄与し、戦略的にも非常に大きな。
韩国目前不是 TPP 参加国，不过韩国外交通商部发言人鲁光义表示，韩国将考虑加入类似 TPP 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TPP 文本公布之后，韩国政府将仔细分析这项协定对韩国经济的影响。在分析的基础之上，韩国政府将履行通常的既定程序，其中包括举行公听会、向国民议会报告，最后决定政府的态度。
韩国表示，只要能够将国家利益最大化，韩国就将积极考虑参与 TPP 等地区多边经济一体化架构。越南工商部部长武辉煌目前表示，
越南是12个 TPP 国家之一，是这一群体当中的次发达国家，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将会克服一切困难，履行我们的义务和权利。
目前参加跨太平洋经济合作伙伴协定的12国是美国、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以及越南。美国之音 BOA 卫视新闻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袭击者星期二用火箭筒攻击也门南部城市亚丁一家酒店。也门政府今年七月从沙特阿拉伯结束流亡回国之后，一直在这一家酒店办公。有关官员和居民说，袭击者发射了三枚火箭，其中一枚击中了这家饭店的大门，另一枚射向亲也门政府的海湾盟国驻军地区。这次袭击造成伤亡，但是目前还没有具体的伤亡数字。据报道，巴哈赫总理等也门政府官员平安无事。哈迪总统的政府一年前在胡塞反政府武装夺取首都萨那以后逃至亚丁，随后又于三月在胡塞武装横扫南部并夺取亚丁以后前往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领导的一个联盟支持哈迪总统，开始袭击胡塞武装。几个月后，亲政府的部队将胡塞武装赶出了亚丁，哈迪总统及其政府得以返回。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伊拉克星期一发生的多起炸弹爆炸事件中的一起负责，至少57人在星期一的爆炸事件中丧生。逊尼派极端分子星期二说，他们的汽车炸弹袭击了什叶派的目标，炸弹在靠巴什拉的祖贝尔镇南边一处市场附近爆炸。星期一袭击事件中死伤人数最多的一起发生在居民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哈里斯镇，共有35人丧生。哈里斯镇位于首都巴格达东北大约80公里。巴格达郊外的胡塞尼亚区的一起汽车炸弹爆炸，炸死了12人。伊斯兰国组织攻占伊拉克北部大部分以及西部的部分地区以来，伊拉克平民和军人死于恐怖袭击和武装冲突的人数去年急剧上升，不过今年头九个月有所下降。据联合国统计，2014年同期死亡人数大约为12000人，今年的死亡人数是10000人。2015年最大的不同是，伊拉克安全部队去年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 23%， 今年9月底之前安全部队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 40% 以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华盛顿一个智库在研究报告中比较了美中如果在东亚卷入军事冲突，两国各有什么优势和劣势。报告发现，从1996年到2017年，美国的军事优势大幅度缩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兰德公司最近推出一份新的研究，1996年到2017年美国与中国军事实力发展趋势。星期在国会山的简报会上，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黑根巴萨姆说，报告以台湾海峡和斯普拉特里群岛发生冲突这两种情况来比较美中在空中与导弹、海上、太空、网络与核武器五个领域的军事实力。
在1996年，美国军力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占据优势，但是到2017年，如果台湾发生冲突，那么美国要实施某些关键任务可能会很困难。如果斯普拉特利群岛发生冲突，美军的优势就更小。
黑根巴萨姆强调，报告认为这两种情况下美国都会获胜，但中国会对美国海空力量构成巨大挑战。
从综合军事力量来看，中国不是美国对等的竞争对手，但是在东亚发生任何冲突时，中国的明显地理优势和其他优势会抵消美国的许多军事优势。
台湾冲突的假设条件是中国攻打台湾，斯普拉特利冲突是假设美国到这一地区协助菲律宾等国家。报告强调，战争对双方都是灾难性的，因此报告的目的是为了探讨如何避免战争。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黑根巴萨姆对美国之音说，美中之间有许多共同利益和需要合作的领域。不过
很显而易见的是，美国和中国有很多分歧，比如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虽然这是中国和台湾之间的问题，但是美国希望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
黑根巴萨姆认为，避免冲突的一个关键在于军力结构。
在美国方面，我们的军力结构要维持威慑能力，同时又不会破坏安定。也就是说，这一结构不会使双方都认为战争迫在眉睫，而在危机中抢先出手。
黑根巴萨姆说，中国最近20年来大力发展军力，而美国最担忧的是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基地构成的威胁。
我们在亚洲的基地数量有限，所以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造成的威胁是相当严重的。
他说，美中双方需要保持对话，希望这份报告能引发更多的思考与讨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南中国海议题成为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质询的焦点。台湾国家安全局长表示，台湾应该扩大国际合作。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新任国家安全局长杨国强表示，在南中国海的议题上，台湾应该扩大国际合作。
当然是跟美日，因为他们的这个态势最影响最大。第二是跟周边国家的这个接触。那目前我们跟菲律宾、跟越南、跟印尼都有这方面的接触。
杨国强局长还说，南中国海议题造成相关国家之间出现很多复杂的矛盾，台湾要从这些矛盾当中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岛礁上新建码头与机场跑道，引发周边国家的不满与紧张。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也就南中国海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岛屿上的建设并没有针对任何国家，并希望南中国海问题可以和平解决。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表示，台湾政府在国际合作上应该展现具体的做法，并且在战略布局上有更清楚的说明。
譬如说我们现在在太平岛我们建了码头了，我们机场大概修建也完成了，那你们在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太平岛的问题？譬如说你讲说有人提出是不是陆战队应该回去啊，这我当然觉得现阶段可能性不高啊，这个甚至要部署进一步部署武器装备我看也不容易。
另一方委员还指出，台湾和日本在南中国海议题上并没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甚至可能造成两岸关系的紧张。台湾拥有太平岛的实际管辖权，岛上驻守了大约100位左右的海巡人员。该岛不仅是南中国海上的最大岛屿，也是唯一拥有淡水的岛屿。台湾政府近年扩建了太平岛的码头，未来将可以停泊3000吨级的船舰，预计2016年启用。杨国强局长在答询时表示，太平岛将定位为人道救援基地。台湾海巡署长王崇仪进一步介绍，该署从2000年接管以后，处理了10件国际人道救援案。未来码头扩建完工之后，救援功能将更为加强。不过，林芳委员建议，除了人道救援之外，台湾政府也应该增加太平岛的经济效益，比如协助石油气的探勘，以及成为南中国海的海洋研究中心，以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台湾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质询时指出，2年前中国的南海舰队已经通过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举行军演，目前该舰队在台湾周边海域的活动日益增强，已经对台湾的预警能力以及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国安局长杨国强表示，包括与国际合作以及内部的建制等方面，台湾的预警能力已经有所提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提到台湾，我们来看看台湾的时政消息。换柱风暴在国民党内是沸沸扬扬，洪秀柱今天下午在国民党总部召开记者会，表示将参选到底，绝不退选。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面临党内排山倒海而来的换柱压力，他今天亲上火线召开记者会，回应外界有关他将退出总统选举的事宜。洪秀柱在记者会上一开始就强调，他将坚持选到底，不会接受任何条件交换。
我会坚持参选的初衷，履行我的承诺，我不会私下接受任何条件的交换，也不会向任何不合理的势力逼。
洪秀柱在记者会上提到，国民党在去年九合一选举挫败，让国民党笼罩在失败主义的氛围之下，他是在这样的气氛下挺身而出。洪秀柱强调，他的参选已不再是个人进退或取舍，更代表了国民党的承诺与决心。如果国民党的立场反反复复，失去的将不只是明年的大选，更将导致国民党根本的溃败。洪秀柱说，国民党应该要依法不依人，依道不依事。
因为人民最痛恨国民党是黑箱的，是密室的，是抽换的。经由我投入初选，我们已经让人民开始相信国民党的民主改革已经向前一步，让国民党再度赢得民众的信任，为中华民国找出正确的道路，是我参选总统的主要目标。
国民党的换柱行动已经逐渐白热化，除了日前多位国民党成员表态希望能以猪换柱，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今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作为党主席必须要考虑到整党未来的发展，也必须顾及整个选举大局，包括立委选举的席次问题。朱立伦还证实了曾多次与洪秀柱会谈，希望能劝退洪秀柱参选。此外，他也坦诚曾就有关议题和立法院长王金平讨论过。王金平今天在受访时说，自己手无寸铁，没有发言权。不过，洪秀柱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谈到，他至今仍不愿相信换柱的谣言是真的。洪秀柱呼吁挺柱的人能够透过各种网路、电话或书信等管道，集体大声地支持他，而他也将站到最后一兵一卒。
洪秀柱宁愿战死在总统选举的凶险疆场，也不愿意辜负国人对我追求真民主的期待，因为洪秀柱不忘初衷，坚持奋勇向前。谢谢。
国民党明天将召开中常会，预计将有中常委提案召开临时全代会讨论换柱的议题。洪秀柱竞选阵营目前决定取消明天的行程，将在中常会结束后由洪秀柱亲自回应说明。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台国防工业会议星期一进行了主要议程，美台国防部高层官员在讲话中，在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双方加强安全合作的意愿。五角大楼主管亚太事务的副助理部长邓志强在讲话中强调，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不变，但在美国的承诺外，台湾也应该投入更多在自我防卫能力上，加强联合作战及系统整合能力，打破解放军侵犯台湾的目的。台湾国防部官员在演讲中希望美国协助台湾取得潜舰，为台湾自行建造潜舰提供技术和系统协助，并希望奥巴马总统的亚太再平衡政策能够考虑台湾对区域安全可能发挥的作用，加强美台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合作。在主要议程结束后，美台国防会议星期二安排讨论议程，主要包括台湾的空防导弹系统整合，以及台湾取得自造潜舰的规划和进度。另外，在香港方面， 香港大学师生星期二中午发起黑衣静默游行，抗议港大校委会否决港大法律学院前院长陈文敏副校长任命，誓言要坚持院校自主及学术自由。数以百计的港大师生10月6号中午身穿黑衣和学术袍，参加港大教职员捍卫港大自主静默游行，从新的百周年校园游行到了中山广场，表达保卫港大学术自由和院校自主的决心，对校委会否决陈文敏一事表示强烈不满。组织者称有近2000人参加了今天的游行，他们表示港大的学术自主备受打击，而近日校委会的决定侵蚀了大学的学术自由，作为大学的教师和研究人员，他们应该分担捍卫港大核心价值的责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方面的消息。南卡罗来纳州遭受了历史上记载最凶猛的洪水后，正在努力的恢复。洪水迫使居民撤离家园，成千上万名居民断水断电。这个州包括首都哥伦比亚在内的几个部分地区，在几天内降雨就大约60厘米。当局警告说，雨停并不意味着危险的解除，洪水需要几天才能够逐渐退去。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数日暴雨后，周一南卡罗来纳州大部分地区依然被水淹没。周末凶猛的洪水进入一些住家，有些人侥幸逃离，还有不少人不得不被空中救出。
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恐怖的时刻，特别是要把我15个月大的女儿高举头顶，真是吓人。不过一切都过去了，车开不出来，我很害怕，我开始徒步行走，我想我们完了。我把东西扔到床上，我尽一切办法想保住一些东西。
这位男士划着自己的船搭救那些被大水困住的人们。
我站在房顶上跺脚，听听看有没有人回应。
州长尼基·哈利说，南卡正经历千年不遇的严重水灾。
我们现在有4万人没有水喝，我知道他们在想办法。我们有26000人断电，这个数字看起来是一个平均值。他们的电力还没有恢复，现在是一处问题解决了，另一处又来了。
当局警告居民，即便雨停了，也要保持警惕，因为被水堵住的道路和损毁的结构随时可能崩塌。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一支专业救援队正在这个洪灾地区帮忙。
我们知道由于洪水，那里的建筑结构有可能毁损，所以我们准备好了工具和设备来应对任何坍塌。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向这个由80人组成的救援队提供了快艇、搜救犬和设备工具。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时事经纬，来关注更多和美国相关的消息。加利福尼亚州成为美国第5个法定允许医生协助病人结束生命的州。布朗州长星期一签署了一项立法，允许医生给因为患有不治之症而希望结束自己生命的病患开含有致命药物的处方。这个法律只适用于存活期不到6个月但心智健全的病患。支持者表示，这个立法使临终病患可以有尊严地结束生命。但是包括天主教会在内的反对者担心，穷人、老年人以及残疾人等弱势病患有可能迫于压力过早结束他们的生命。布朗州长毕生信奉天主教，一度接受神职人员的培训，他在该医院附上一份署名的声明中说，他就议案的优劣向很多人征求过意见，其中包括一位天主教主教和给布朗本人看病的2名医生。在另一方面，俄勒冈州一所社区学院上个星期发生导致多人死伤的枪击事件，在美国再次引发对枪支暴力这个政治上两极分化问题的关注。 美国国会对这个问题的辩论将非常激烈，议员们希望控制美国枪支滥用造成的死亡率，这一个比率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不过枪支管制问题多年来一直受到阻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人们对这起滥杀事件表达震惊和悲痛，说不清此刻的感觉，我很害怕，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不想回到那里。几个月前，南卡罗来纳州一所教堂发生枪击事件，而近三年之前，有人在康涅狄格州一所小学开枪滥杀无辜。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我们对此已经麻木不仁。
奥巴马表情愤怒，他呼吁采取行动，
让这种事件在美国每隔几个月发生一次，是我们做出的政治抉择。因为我们的不作为，我们全体都应该对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承担责任。
下届总统的参选人对枪支暴力表达观点，希拉里·克林顿说，
我知道制定合理的枪支管制措施以避免暴力事件的发生，防止枪支落入坏人的手里是有路可循的。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泰德·克鲁兹将矛头直指总统奥巴马，
奥巴马立刻趁机试图将这幕惨剧政治化，而不是指向坏人和罪犯，反而试图剥夺守法公民的宪法权利。瞧，事情总会发生，危机总会出现，人们冲动的时候总是要做些事情，但是做的不一定是正确的。
2013年，一项严格审查枪支购买者的法案在参议院受到拥护枪支权利议员的阻挠，如今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愿意考虑枪支管理立法的议员更少。奥巴马没有知难而退，
政治争斗不改变，民选官员的态度不改变，控枪问题在国会就得不到解决，因此我重点要做的是经常讲这个问题。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呼吁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枪支暴力问题，并提出议案建议。与此同时，美国最大的公民持枪权游说团体美国步枪协会目前还没有对俄勒冈州的悲剧以及这起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暴正式表态。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警告说，因为逃避冲突和迫害而在世界范围内流离失所的人数正在急剧上升。与此同时，救援机构又缺乏资金为他们提供帮助。古特雷斯在年度难民大会开幕讲话时呼吁各方继续捐资应对全球难民危机的爆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发自日内瓦的报道。
一段视频再现了成千上万绝望的难民背井离乡、逃离冲突和迫害的动人画面。古特雷斯2005年担任联合国难民署高专的时候，全世界无家可归的人数在3800万左右。十年后的今天，全世界的难民、寻求庇护者和在国内流离失所的人数超过6000万。过去五年，联合国难民署通报了15起在中东、非洲和亚洲等地区新爆发或者是重新爆发的冲突。难民署估计，期间冲突每天造成的全球流离失所人数增长了近三倍。古特雷斯说，全世界现在越来越难以忽视难民的困境。叙利亚长达五年的内战给欧洲沿岸带来难民潮，正在引发二战结束以来欧洲最大的难民危机。古特雷斯强调，欧洲如今不情愿应对当今的难民危机，相比之下1956年欧洲国家以人道的方式迅速地帮助了20万逃到奥地利和南斯拉夫的匈牙利难民。
What was possible then, when Europe was still recovering from the worst war in human history, should also be possible.
古特雷斯说，欧洲当时仍然处在从人类历史上最严酷的战争后恢复时期，那个时候能够做到的，今天也应该能够做到。他说，今年1月以来，超过50万人抵达了欧洲沿岸。对于一个有5亿多人口的大陆来说，每天要接纳5000人是个非常大的数目。 但是他认为，如果管理得当，这个数字并非不可操控。古特雷斯指出，欧洲的难民危机只是众多危机中的一个。他举例说，仅去年一年，南苏丹、也门、中非共和国、尼日利亚、乌克兰和阿富汗等国就有数百万人为了逃避冲突成为了难民，或是在他们的国内流离失所。古特雷斯说，联合国难民署等援助机构接收到的资金不足他们为全球8200万人提供人道救援所需资金数目的一半。他说，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人道救援体系没有破损。不过古特雷斯指出，这个体系的资金来源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几十万难民和移民涌入，考验着欧洲的应对能力，特别是那些比较落后的国家。不过呢，一些分析人士说，欧洲欢迎大批年轻人涌入，这是有好处的。这些年轻人当中，很多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也愿意工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成千上万的难民迫在眉睫的需求一目了然，栖身所、食物和医疗。克罗地亚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呼吁全球帮助。
自从九月中旬以来，几乎有8万人进入克罗地亚。我们国家加入了深受这场危机之累的欧盟和邻近的东南欧国家的行列。
欧盟已承诺向非欧盟成员巴尔干国家提供资金援助。伦敦经济学院的詹姆斯·科尔林塞认为，出于地缘政治原因，欧盟必须加大对塞尔维亚的帮助力度。
如果把问题丢给他自己会怎么样？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右派发出了这种声音，比如俄罗斯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甚至开始放话说，看呀，欧盟会把你们出卖的，看着吧，到头来会把难民危机这个包袱甩给你们的。
科尔林塞争辩说，塞尔维亚已经比很多欧盟成员国展示了更多的欧洲价值观。
我觉得塞尔维亚已经有人真的觉得塞尔维亚理应得到报答，应该定下明确日期开始入盟谈判。
德国预计仅今年一年就要接收多达100万寻求避难者，住房、教育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初始费用相当可观。不过分析人士克里斯汀·奥登达尔认为，这有可能刺激经济。
难民危机在短期内可能会对欧洲有益处，因为欧洲人必须把他们的正统财政政策放宽松一点，这在短期内可能对经济有帮助。
很多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面临老龄化和人口减少问题。
长期而言，难民危机当然构成挑战，不过它也有可能帮助欧洲或者欧洲部分地区解决他们的人口问题，这取决于欧洲人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吸引移民，特别是把他们吸收进劳工市场。
分析人士说，吸收移民仍然是一个巨大挑战，不过也是重振欧洲各国经济的机会。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带给您一组新闻。近期从德国回京探望母亲的中国异裔艺术家艾未未，星期天在网上称，他在北京的工作室发现有多个秘密安装在墙壁插座内的窃听器，并他还配上了多幅的照片和一段视频。艾未未还表示，他在卧室里也发现了监听器，安装十分专业。这个消息很快得到网民的广泛的关注，有维权人士表示，当局通过窃听手段等时刻监视异议人士、维权人士、访民等等，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是呼吁当局停止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据报道，这些被发现的窃听器应该是4年前当局为监视艾未未而秘密安装的。曾参与北京设计北京奥运会鸟巢的艾未未，因调查汶川大地震灾区豆腐渣校园问题和公布死难学生的信息，遭到了严厉的打压。2011年4月被警方秘密关押了81天， 当局随后以偷税漏税的名义对艾未未的发克公司可以1522万元的税款罚金，但10天之内有3万名网民借钱给艾未未以示声援，金额达到900多万元。发克公司向法院提出诉讼，但是败诉。多年来，当局一直对艾未未严密监视，没收护照，不许离境。直到今年7月，艾未未才重获护照，得以应邀出国访问。欧洲最高法院星期一作出对一名奥地利学生有利的裁决，该学生抱怨说，跨大西洋数据保护协议没有对美国社交媒体网络脸书使用者的隐私提供足够的保护。欧洲最高法院说，脸书在欧洲的运作中心爱尔兰的隐私权监管机构必须决定是否应当暂时停止将信息从欧洲传到美国。跨大西洋数据保护协议，也就是所谓的安全港协议，已经实施了15年。这个协议允许美国公司在不违反欧洲隐私法的条件下，在美国和欧洲进行数据交换。美国4000多家公司都依照这个协议来处理跨大西洋的业务。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工斯诺登2年前披露美国对欧洲和其他非美国公民进行非法监察，在那之后，高科技设计的隐私一直在欧洲和美国受到关注。韩国星期二开始在仁川市对德国大众汽车进行路面行驶测试，以确定车辆排出的尾气污染程度。检测过程当中，接受检测的大众汽车装有移动式排气测量装置，在仁川市内和高速公路上行驶。接受检测的有7款大众汽车，包括大众高尔夫、大众捷达、甲壳虫、途观和奥迪 A3。 由韩国环境部展开的这次调查，目的在于查清在韩国路面行驶的大众汽车是否也被装上尾气检测作弊软件。这一事件让全球汽车业为之震惊。德国大众公司上个月承认，在汽车上安装了一种软件，让在美国的以柴油为动力的大众汽车只有在检测尾气排放时才启动减少污染的装置蒙混过关。美国有关当局说，美国有482000辆装有作弊软件的大众汽车。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呢，民众正在享受国庆假期。那么与此同时呢，洛杉矶的中国总领馆前呢，也经常出现各种抗议活动。这个星期天中午，有600多位美国人带着他们最好的朋友游行到这里，声援他们在中国最好的朋友。一块儿来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我们必须要为这些狗讲话，为人类最好的朋友讲话。当有人伤害你最要好的朋友，你难道不挺身而出吗？拉莫斯是个典型的美国爱狗人士，他和其他600多人响应非牟利的为动物争取最后生机组织10月4号在洛杉矶举行的游行示威。贾克尔是为动物争取最后生机组织的宣传主任，他说，我们在抗议每年夏至举行的玉林狗肉节，成千上万的狗被残忍的屠杀，我们希望让中国政府知道这个活动必须禁止。爱狗人士比特·马德里格尔说，我要告诉玉林所有的人，求求你们，看在老天爷的份上，不要再吃狗肉，把狗当朋友，拜托。贾克林表示，今年6月，他们的组织派遣调查员到广西省玉林市记录狗肉节，通过镜头把狗肉节展示在全世界面前。他指出，屠狗场在中国是非法营业，他们希望中国执法机构取缔。美国的爱狗人士看到狗肉节的画面都非常震惊。参加游行的伯恩斯说，
我不认为自己有权告诉别人应该吃什么。我最关心的是对待动物的方式。事实上，这些狗被屠杀之前都先遭到虐待，这是我痛恨的。电视演员丽莎·旺德·庞普表示
Yeah, it's been devastating.
看到这些动物的遭遇让人无比痛心，他认为知情而不设法制止让人无法心安。不仅美国演员关注，玉林狗肉节在中国也遭到一些艺人讨伐。玉林市人民政府去年曾公开回应，否认政府举办类似活动，并明令严禁在街面上屠宰。不过玉林狗肉节今年六月如期举行。为动物争取最后生机，通过网络呼吁中国停止玉林狗肉节。他们搜集了将近50万人联署的请愿信，在今年狗肉节后递交给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迄今已经三个多月。贾克尔说
Well, we haven't gotten a response.
我们还没有得到答复，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更多的抗议和宣传取得终止狗肉节的回应。星期天的洛杉矶示威只是长征的一小段路，贾克尔表示
It's a long-term battle.
这是个漫长的战斗，我们不奢想一战而胜，但我们相信只要宣传看来，更多的人参加请愿和示威，我们这一边会胜利，玉林狗肉节会被禁止。600多人在洛杉矶总领馆前呐喊，也许是因为星期天没有任何反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新的报告，到2055年，亚裔预计将成为美国最大的移民群体。在一些美国城镇，亚裔现在已经成为了最大的移民群体。很多人说的是中文，越来越多的警察局和市政府官员试图还通过中文社交媒体和他们接触沟通。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从紧靠洛杉矶东边的圣盖博谷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这看起来像是亚洲某地的露天市场，不过这里离洛杉矶市中心只有10英里，还位于名叫圣盖博谷的地区，是杨云燕这样的讲中文的移民云集的圣地。
我们可能上了年纪的人在这里生活都很吃力，都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在圣盖博士，亚裔占当地人口60%，多数是华人。为了更好地与居民沟通，市政府今年上了中文微博网站。
几乎一夜之间，我们就有了大约2000粉丝，几乎等于我们维持多年的脸书账户的粉丝数。
利用中文社交媒体的想法，实际上来自邻近社区阿罕布拉。2年前，阿罕布拉的警察局成为第一个开设微博账户的美国警察局。
我们的微博粉丝在2年内比我们的脸书粉丝多了3倍，而脸书账户已经有了5-6年了。
阿罕布拉警察局如今在微博上有4万多粉丝，其中很多人生活在中国。2015年伊始，阿罕布拉警察局又登陆另一个中文社交网站微信。阿罕布拉警察局的温迪里说，他们把微信当成一个社区讯息发布系统。他说，通过社交媒体进行沟通，能够帮助移民接受当地执法部门。
曾经有人跟我讲说，我们那地方的警察就跟流氓一样。那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一个看法啦。可是因为这个，所以导致他们会对警察产生害怕。
中文社交媒体也给海外提供一个见识美国的窗口。
这可不是电视节目，它来自我们的小社区，直接进入他们的社区，他们的 iPad。
圣盖博谷的其他几个警察局也追随阿罕布拉，都有了自己的微博账户。
很多城市，特别是我们地区的，有很大的说中文人口，脸书和推特已经不好使了。
阿罕布拉警察局说，美国东海岸的机构如今也来打听有关中文社交媒体的信息以及如何开设账户了。美国之音李爱玲，加州圣盖博报道。
一天5分钟，轻松看世界。
如果你厌倦了一成不变的新闻播报，如果你对新闻有独特的见解，美国之音最新的网上视频 VOA 在线，在五分钟的时间里，以轻快的节奏和与众不同的视角为你解读当天的头条新闻。每天下载 VOA 在线，将为你提供一整天的活力来源。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赵婉成，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北约秘书长斯多尔滕贝格对记者说，俄罗斯入侵土耳其领空的行为看起来不像是意外。他说，北约盟国已经坚决表示与土耳其站在一起。斯多尔滕贝格还说，俄罗斯在加强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引发人们关注，而且俄罗斯在叙利亚不仅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也攻击其他反政府力量，造成许多平民伤亡。阿富汗北部城市昆都市星期二爆发战斗，看来不像阿富汗政府几天来所说的塔利班已经被赶出这个城市。阿富汗的安全部队与塔利班武装分子星期二在市中心广场激战，当局警告说食品等救援物资无法运入这个城市。联合国说国际救援组织已经都撤出了昆都市。塔利班发言人说，塔利班星期二凌晨向政府军发动了进攻。一个星期以前，塔利班突然袭击占领了昆都市，阿富汗军队三天后声称收复了这些城市，还说已经把塔利班激进分子赶走了。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达成之后，日本官方积极评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从根本上讲，这个协议将在经济领域中强化法治，如果中国未来加入，将对日本安全以及亚太地区稳定是一个极大的好处。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伊拉克星期发生多起爆炸事件中的一起负责，至少57人在星期的爆炸事件中丧生。伊斯兰国攻占伊拉克北部大部分以及西部的部分地区以来，伊拉克平民和军人死于恐怖袭击和武装冲突的人数去年急剧上升。今年9月底之前，伊拉克安全部队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 40% 以上。袭击者星期二用火箭筒攻击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一家酒店。也门政府今年7月从沙特阿拉伯结束流亡回也门之后，一直在这家酒店办公。有关官员说，袭击者发射了3枚火箭，其中一枚击中了这家饭店的大门。目前还不知道具体的伤亡数字。星期二，以色列军队在耶路撒冷和西岸城市拉马拉之间的一个主要检查站与举行示威的巴勒斯坦青年发生了冲突，有几百人在那里举行示威，有些人投掷石头。以色列部队为了驱散人群发射了橡皮子弹，并且投掷了闪光弹。欧洲最高法院星期作出对一名奥地利学生有利的裁决。这名学生抱怨说，跨大西洋数据保护协议没有对美国社交媒体网络脸书使用者的隐私提供足够的保护。欧洲最高法院说，脸书在欧洲的运作中心必须决定是否应当暂停把信息从欧洲传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成为美国第五个法定允许医生协助病人结束生命的州。布朗州长星期签署了立法，允许医生给患有不治之症而希望结束自己生命的病患开含有致命药物的处方，但是法律只适用于存活期不过6个月心智健全的病患。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